啊，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34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因为没有很多，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34。来，二十五节，预备，起。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主叫人拿灯来说：跳进去，站站静静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信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愿这一段话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是那赞美的诗歌的荣耀的，是你喜悦的。世界上需要这样的声音，我们也需要发出是你得到荣耀的声音。愿今早我们这些交通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调整我们里面的情绪，使我们发出敬拜赞美侍奉荣耀的声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先回答苦难的问题。监狱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苦难。那新约中的几个人下监这件事情，我们先想看看。彼得他在监狱里面只有待一个晚上而已，他是睡觉，然后天使把他拍起之后，连续的把上层下层的监狱门全打开，把他放出去，因为他不能现在死，他还需要去撒网传福音，所以他的结局是只关一个晚上就被放出来，所以也没什么大碍。那约翰，施洗约翰，他是不一样的，他被关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
对，
他关进去之后就被砍头了，就在西律的生日宴中给他女儿许个愿，他女儿要的就是西律的头，所以他的结局就是殉道，他是关到他死，这是施洗约翰。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老约翰，他也是下在监里面的，但是这个监不一样，他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那个地方也是与世隔绝，大概也是没有什么，就在地方，但是没有记录他的结局怎么样。那我们可以猜，因为大部分人是同意的，约翰他是老死的，他可能就是关在最后末的那个拔摩海岛里面，让他在那个地方生老病死，他就走了。但是他的结局是死在主的怀里面，而且他在那个时候才看见国度的荣耀，启示录就是那时候看见写出来的，所以他的结局还算是蛮荣耀的，是有神的国度放在里头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看看还有一种监狱是很厉害的，那个叫做无形的监狱。那个把人囚在里面，劳苦重担，甚至埋怨苦读一辈子。我上次看了一个报道，是刚好瞄到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世界狂人他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把他们国家的重刑犯把他放逐到中美洲有一个监狱，那个监狱好像是全世界称第一名的，那个监狱叫做萨尔亚多。我去查了资料，那个监狱大概可以关4万人，那一个牢房里面可以挤100个人，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叠一个，一个叠一个的， 那在里面没有人权，你不用跟他讲人权，因为那个国家里面是黑道当家，关进去的人基本上呢就是永不放出，以这个为原则，你关进去里面就是让你正在地地方等到死你才会出，只有死你才可以出监狱。那那里面的这些狱卒也好，这些管理者的话，全部都是蒙面的，你也不知道谁跟谁。他怕什么？怕这些黑道外面通风，然后就怎么样去杀害这些人。所以那个是一个人间很可怕的地方。各位，那个地方进去的人是生不如死啊，然后那个地方是基本上就是你进去出不来的。我不知道，如果你关在那个地方，你能不能活得下去？那没有什么人，不要跟他讲人权，吃饭用手抓，没有什么汤匙筷子没有，因为筷子给他，哪怕是木筷子拿起来就当武器攻击了，那些人全部都是穷凶恶极的，所以那个地方管理就是这个样子。那那个地方呢，各位，那个不是世界第一名的，不是世界恐怖的地名，我去查才知道它是第九名。那我不知道这种地方第一名是朝鲜，朝鲜知道他们有一个22号乙，那个地方就是北韩，就在朝鲜北韩。那那个地方呢，是人家是三代同堂，他是三代连珠，只要你被抓进关进去里面的话，不是你爸爸有没有罪不管，你孩子有没有罪不管，那个地方就是你有罪，只要是关进去的话，你一家三口一代两代三代全部都死在里面，是不会出来，但是集中，所以叫做22号集中。这样看过来，哇，我们台湾多幸福，对不对？像我们监狱里面管理的很好，都很有人权，还不能吃的好不好啊，还可以放风一下，还可以探亲什么的。各位，其实以前的监狱都没有长这样，至少在保罗的时代，他们的监狱也没长这样。但是这么多可怕的监狱，我后来发现它也没那么可怕，因为最可怕最冰冷的监狱从来都不是外面的，是人心中有一个无形的监狱。那你把自己囚在里面，那在自己里面老死的也好，苦读的也好，埋怨的也好，可是永远都不想走出那一个地方。各位，我们不是罪人的囚牢，我们你要关可以，你应该关在基督里，关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因为在那个地方你至少跟神同行的。但是这些无形的监狱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家庭，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家庭发出那么多不同的声音，有埋怨的，有过不去的，有叹息的，有劳苦重担的。后来才发现，这个是没有神的人才囚禁在无形的监狱，有神的人不应该这样过。阿门吗？是吧？那这样看的话，各位，你有没有曾经住过那个无形的监狱？比世界的第一名跟第九名还可怕的无形的监狱。那这无形的监狱的最后一个监狱在哪？最后一个监狱就是阴间，财主去的那个地方。而那一个阴间绝对是比人世间的监狱没有被释放的，你有罪带着这些锁链，然后一直被套牢，最后把它丢在那个地方。圣经里面说那个地方是有永远火烧，永远不灭的火，不止息的虫子。各位，你一定要记得，没有人会去那里。如果你今天怕火的，你记得你要接受救恩，不然那个火烧不尽。你今天怕虫的，怕蟑螂老鼠的，怕这些虫的，你要记得你要接受救恩，免得去那个所有的虫子是千倍万倍的啃食你灵魂深处。那是真正的地狱，真正的监狱，那是接近那些一生中没有救恩的人，不愿意依靠神的人，罪没被赦免的，那是所有人类的罪集中在那个地方。这是圣经的说法，我们要向各位，你应该要感谢主，因为你是在基督里自由的人，你是一个有救恩的人，不管多大的问题神都可以帮你解决。那我不知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生命中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们想想看，我们像刚刚讲那几个圣徒，彼得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声音？他没有发出，他发出来只是打呼声，对吧？他就在睡觉嘛，天使把他拍醒了，没有让人好死，我也没有让你家死在这边，你要出去为神做工，所以让他提出来，让他去到马可的楼，去那边跟圣徒相聚。所以他是在监狱里面很安息的睡觉， 他也没埋怨，他就置身死于度外，反正我明天都见神了嘛。因为他也不是第一个死的，雅各第一个死的，所以他是大呼声，那还 OK。那想看他约翰发出什么声音呢？施洗约翰，先讲施洗约翰，他关在监狱里面，他是疑惑没错，但是因为他一直很在意一点，他是指出耶稣是再来的羔羊，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够违背他天上的意象，他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殉道也没关系，但是我一定要弄清楚我所指出的那一位再来的羔羊到底是不是耶稣。所以他在临死之前，他还是派门徒去询问那再来的弥赛亚是不是你。你知道这是多么强的信念，他不管他经历过的好，不管他怎么样，心里怎么对待他都不重要，重要是他领受的这个意向，他要传达下去。各位，你有这么强的信念吗？你关在监狱里面还会关心说主耶稣是不是基督吗？你关在监狱里面还会关心说谁的灵魂如何吗？还会关心属灵的事情吗？会不会？我在想，我们很多人关在监狱里面，大概关心的事情就赶快放我出去吧。我说的是很冤屈啊，保罗不是说冤屈吗？保罗这个监狱是在腓立比，他是到这个地方传福音，然后呢，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一个使女是被鬼附的，在后面大叫，这么乱，他们讲的话是对的，他们讲说这些人在传至高神的福音，在传神的道，那是一个被鬼附的人讲出来的话。那保罗本来不太想管他，但是因为被他乱了好几天，那你想看看这些混淆，这些 有病的人，有鬼的人讲的话能听吗？这样他又要传的话，要讲内容是一样，一个是有鬼的人讲，一个是有神的人讲的。那我请问各位，那这样你怎么分辨？所以保罗就听了几天之后，他就很烦啊，真的很烦，他就转变之间回头一去，就转变掉出来，就把鬼就赶出去了。那个鬼赶出去之后，那个主人就很生气，就想说我是靠他吃饭的，我靠他赚钱的，你管出去，我现在赚不到钱啊，立刻就起哄，然后当局就把他抓在监狱里面。他是这样子下监的。那我跟各位讲，那算有没有算无辜？他是传福音被关的，他是为主做见证被关的，对不对？他有没有犯法？没有嘛。他有没有被诬告？有被诬告嘛。那算不算冤狱？算不算？那你要发出什么声音？要不要写个信给教会，发出代祷信，为了祷告不公不义的政府把关在监狱，要不要？还是不用给世人讲，给教会，为了祷告，我是为主受的劳苦的，为主被冤屈的，我都没有出去，到福音传不出去，是要写代祷信，赶快为了祷告解脱这个监狱呢？他都没有这么做，他是在半夜刚才读的，他在半夜的时候，他跟希拉两个一起被关嘛，祷告暂时敬拜神。他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他在敬拜神。第一个问题，请各位想想看，你有为你艰难的环境苦难敬拜神吗？你有这样子做吗？遇到困难的受伤的时候，蒙受不平的待遇，受冤屈，而你在敬拜神，而不是在埋怨你怎么这样，神怎么这样，为什么环境这样？他没有这样，他在敬拜神。阿们。他里面发出的声音是赞美的声音，赞美的声音打破了监狱的这些锁链，赞美的声音不止打破他的锁链，也打破别人囚犯生命中的锁链。阿们。你生命中任何的时刻，任何的环境都是要赞美的。你听到不喜欢听人赞美神，看到不想看人赞美神，有人冤屈你赞美神，你知道赞美永远是在跪化前，你当你高高举起神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仰望这个救恩的，那是你心中流出来的意义，是一种十二个泉源从你内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不能勉强你说遇到苦难你要赞美，但我跟你说，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环境就过去了。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很多以为不太公义的事情，或者不太能够解答的问题，它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希拉们半夜不睡觉，因为那一整天已经很累了，那晚上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没有就是唱诗歌赞美诗，而且我觉得很惊讶，是囚犯也在听，也侧耳听。各位你要知道，那个地方很黑哦，你现在看一个经文， 当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第二十九节，禁主教人拿灯来就跳进去，那是表示这个监狱是在很下层地方，而且里面是没有灯的，黑漆漆的。你知道那什么概念吗？就是把你关在那地方，让你自己等死啊！这些囚犯每个都是重刑犯的，死不死都关啊！你可以死在里面，你不可以逃到外面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伸手不见五指，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居然听到有一个声音，是一种赞美神的声音。囚犯居然半夜也不睡觉，就在那边听保罗其他的祷告跟唱诗歌敬拜神。各位有半夜唱诗歌敬拜神吗？有吗？啊，隔壁怎么有侧耳听吗？你的隔壁会不会侧耳听？
打声
声。哦，你隔壁侧耳听，这第二天大概准备就告你了。我第二天觉得你太吵了，会不会？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觉得吵？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囚犯每个人都是相当厉害，为什么没有觉得吵？
他们
绝望啊！所以你的左右邻舍你不够绝望嘛？
对。
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保罗、希拉身上有神，嗯，全世界最凶悍的人，听到神的声音，听到敬拜声，他也要服下来。阿们吗？如果你的生命中充满对的声音，你的左邻右舍或者刚开始听不出来。久的时候他会听见你里面是有一种盼望的，他会听见你里面有生命的，听见你里面有平安的。当他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也会想起我的隔壁有人是在敬拜神的。阿们吗？我不知道你给你的左邻右舍什么样的声音，如果按我来看，没有神的人跟死囚犯也差不多，他们只是囚禁在另外一个无形的监狱。那问题是你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世人不管过得好不好，总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这样？甚至神的儿女是在念那一本经，我当然觉得你不要念那种经，你好好念圣经。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别人眼中活的圣经。再强调一次，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别人眼中活的圣经。你好好读神的话，不要去读那一本经。那本经不是神给你，你就不需要读。所以世人在呐喊的时候你在敬拜，世人在苦读的时候你在喜乐，世人在疑惑的时候你是很坚定的，这是圣徒发出来的声音。所以我很希望我跟所有的圣徒们在一起，他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是真的喜乐的、满足的、享受神的。那这里有四种声音，第一种就是刚才提到的苦难的赞美声。你要从环境转回来，不要看环境，没有人看环境会走得很好。你不要看看得见的事实，你要看什么样你看见的应许。我再强调一次，你看见的事实是，我跟你讲了几百遍你怎么不改？假设这是个事实，我已经看了几百遍了，怎么还长这个样子？你不要看这个事实，我讲的是事实，你要看的是神的应许。是有几百遍的神还是爱他，有几百遍的他还是持续在聚会，虽然他改得这么少，老得这么快，变化得这么少，他总是在对的地方继续前进。你看的是神给你的应许，不是看你眼中看到的事实。就好像很多人，你对他受了洗之后总是有一种期待。我知道有一个人他不愿意受洗，他在教会念十年，那问他问你能不受洗，他说我观察过基督徒，只要我受洗之后我就待遇就不一样，只要我洗过之后他们就用基督徒的标准看我，所以我决定我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生活就好，我不需要洗。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应该很多人有那观念，是不是这样？我们总是对人无形之中有一种期待，哎，你信主了啊，受洗了，感谢主，阿们，太好了，你好好读经哦，你信主了要一起传福音哦，你信主了要开始奉献哦，信主了聚会正常哦。那过了两三年之后，你怎么还这么软弱？你不是信主三年了吗？听得懂这种声音吗？所以那个人很聪明，或者那个人才没开窍，他总是不想死，然后在死中出入在教会里面，而且还蛮热心的，参与教会各式各样的服事，他都是不要死，因为他觉得当了基督徒之后再也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他说的也是事实。我不知道你当时候死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想法。可是他现在会因为当牧道当了十五年，那是我遇过最久的一个人。我真的觉得是太佩服他，我也太佩服他们的教会了。然后我问他说：“你要那等多久？”他也没有回答我。反正他的意思是说，反正我死之前会死，不用担心的。但是他这么讲，我其实还蛮担心，因为你跟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对吧？他刚讲这个是说，因为我有太多时候都在看那个看得见的事实，都用善恶树在判断很多事情。各位，你不要这样子看。我一直多次强调，救恩是量身定做的。你不能因为别人手中拿一根烟就说他不爱主，你不能他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你说你怎么不改变？我们都不可以这样看的。你要用神的应许来看，他只要在对的地方持续前进，终会改变。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请各位看神的应许，不是看得见的事实。根据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不是天生瞎眼的吗？耶稣往前走，看见他瞎眼，然后门徒问，是门徒问的，这很重要，因为这不是其他很外围的不关心的人问的，是门徒问的，是他犯罪吗？是他父母犯罪吗？主说那不是啊，哪有神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那如果这是唯一的答案，那应该也是我们的答案。不要去追究你怎么还在犯罪，不要再追究怎么有这个命运不公平，也不要再追究怎么宿命长这样，因为这一切全部要有一个答案给你，就是神的儿子要给你。神的儿子就是唯一的答案，谁可以来解答？瞎子可以，神可以，其他人不要那么多话。这一点运用它是很广泛的运用。那你看到圣徒生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要得罪神。那他生意失败的，不要有一个想法是因为他都没有好聚会，所以神管掉他。你不是神，我也不是神，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因为所有的苦难只有神可以解释，阿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解释，是当事人可以解释。如果他蒙了，就像那个天生瞎眼，他自己做的见证，他刚开始是有一个人叫耶稣医治，后来说他是先知，后来耶稣来找他，他开了眼被赶出去，没有关系，你开眼被赶出去，我给你另外一个天地。耶稣找他，然后直接跟他说：“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他说：“与你说话的正是神的儿子。”他立刻跪下来拜耶稣，阿们。他是在开眼之后被赶出去的。那我都不知道各位，你开眼之后有没有被他赶出去？有吗？开眼之后你看见的话，你可能人生中有一些东西看得那么清楚，你人间清醒，你是会被赶出去的。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到底该清醒还是该糊涂，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你是被赶出去之后，主回头来坚定你的心，主回头来告诉你，你现在正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没有不好啊。但是你再想看看，你如果看环境，你能够赞美吗？请问各位，你看到一个人长久不改变，你可以为他赞美吗？可不可以？多看神要你看的应许，少看你看见的事实，就这样。不要用善恶树一直在里面控告自己跟控告别人，这样子你很难蒙恩。想看看，如果你人生有一大把的时间跟力量都耗在那个地方错误的地方一直打转，你哪有未来？不要讲进神的国，你连未来都没有嘛。为什么很多人有些人没办法好好的前进呢？因为他太多时间在错误的点上面一直跟他拼命了、啊。你跟那个不要神的人干嘛跟他拼命？你跟那个不想要的或者不想改变的那些旧皮带的，不要跟他拼命了、啊。你不能帮助他，神另外兴起人帮助他就好了、啊。你就起来走你该走的路嘛，阿们。所以有一些声音是这样子的：你看神的应许，你生命中遇到这些人都跟神对准，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人祝福，甚至为这个人赞美。环境到了就改变，应许大过环境，不是环境，是应许大过环境。所以如果是坚定，给你带出什么样的声音呢？苦难带出什么声音呢？我遇到一个老妈妈，我是不太晓得她以前多苦， 因为遇到他说是一直都很喜乐，每次都笑眯眯的，很喜乐，很满足。然后跟他交通这句话，这个长辈真的是很蛮荣耀的。后来才知道说，他有一个儿女，有一个儿子死了。那曾经年轻的时候就家庭破产，然后也生过大病，大概所有的苦难他大概都占了五个，他占了四个吧。然后就觉得他活到六十几岁，他怎么这么荣耀呢？每次跟他讲话之后，觉得蛮得安慰的，蛮有力量的。他都是笑眯眯的，我都以为他过得很好。因为后来是因为有一次在交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才稍微提了一点点他过往的经历，他身上完全都没有苦味，哇！我就觉得太荣耀了。我很少看到一个圣徒身上完全都没有苦味，好像他讲那些事情，什么家庭失败了，然后这个孩子死了，生意破碎，这些问题好像都是别人家的事情。我说问他呢，那个某某妈妈，你是怎么胜过的？他说我没有特别要胜过啊，我就觉得我都亲近神之后，我就觉得很有力量，我就是神爱我，那些根本就不是事情啊。哇，我觉得那个不是事情，那人生孩子不是事情，对吧？你死的孩子不是事情，破碎的不是，生了癌症差点死掉，然后都不算事情，那什么是事情？那他说荣耀神就是事情。我的人生那么短，我干嘛再跟地方跟那些错误过不去？不需要啊，我好好爱神就好了啊。阿们。他的苦难把他里面那个属神的心给带出来，扎下去流出来，声音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声音。苦难要有这样的声音。然后再想想看，当你在回应的时候，监狱里面的囚犯他们是静默的。我再强调一次，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善茬，这些人是穷凶恶极，被关在那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是世界上的这些渣仔也好，或者这些非常凶悍的人，还听你唱歌啊。我跟你说，那个监狱里面不暴动就算了，还在听保罗希拉唱诗歌敬拜神，全部都安静下来，这绝对是个神迹。你如果不相信，你已经回家，如果你们是社区大楼的话，你坐在你们家大声歌唱，半夜唱，看看你全社区的是安静还是全部暴动。这些人都没暴动，全部都安静，因为他们听见神，他们听见神跟他们同在，他们听到那个声音，他们心安静下来，甚至监狱门打开，他们不想离开，没有人要离开啊，我干嘛离开？这里有神，这里有敬拜，这里有赞美，这里是神的荣耀，我还能够去哪里呢？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根据出来，我们大家喜欢讲的有神的地方就是天堂，是不是这样？那天堂在哪里？在你心里。那更延伸来看，天堂在你的敬拜里面，天堂的声音是从你心中流出来的。如果你要人得释放，你要人安静下来，你要人活过来，你里面应该发出来的声音是赞美声音，这些人会听见神的声音就安静下来，因为你身上有神的同在。第三种声音，我们也没有想到敬主的敬畏声。他看到囚犯都没有逃，他其实是死者嘛，所以他当下第一时间就是准备自杀嘛。然后保罗就跟他说：“不要这样子做啊，不要伤害自己。”然后他才问说：“那两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问这句话，仔细想想这句话很奇妙，但是也不太是这个时候这样问的。第三十节，你看哦，他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知道一个人发出这种灵魂的一个问答的时候，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看见的已经不再是外面的问题哦，他看见的是他是灭亡的问题哦。一个感觉到自己灭亡的人才问我要怎么才会得救嘛？不然你想看看有谁跑来这里说牧师我要怎么样才会得救，或者问你说我要怎么样才会得救，他一定是感觉到后面有一种权势，有一种黑暗，有一种无奈，甚至一种灭亡的感觉，他才问我要怎么办才能得救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然不要问得救啊，他应该问说你们在干什么，应该在问才对啊。所以他是敬畏神的，他的内心中可能也感受到的这二位先生是跟其他的先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立刻问了这个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保罗立刻跟他说，你要得救很简单，第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阿们。这句话就是大家很喜欢用的，但是这句话也全不是，绝对不是他信主全家就带着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是他和他的全家一起得救。后面有根据，再跳过来看一下第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听清楚哦，看清楚哦，这是他和他全家人都一起听见神的道哦，不是他爸爸来听，也不是他妈妈来听，是全家一起来听神的道。当他问怎么得救的时候，这个是跳得很快，我们想一下，他们关在监狱白天，然后被打得半死丢在那个地方，现在把这两个人领出来之后，先带到他们家，然后为他们擦拭他们身上的伤痕跟伤口，可能是狱卒跟他家人全部都一起在做的。然后等到安静之后，再强调这是半夜，这已经是半夜了。然后呢，他就问这个问题：我要做什么可以得救？那他和他的全家就全部都集合起来，那保罗跟希拉就开始讲神的道。这是半夜哦，唱诗歌已经是半夜了，带到他们家又有一段时间。然后去到他们家之后，把保罗希拉整理好之后呢，现在全家聚集听保罗希拉讲道，是这样子吧，对不对？这边就是这样记录的嘛。好，然后你看看这些人听完之后，他们就立刻受洗了。你会觉得很奇妙啊，他听到可以理解，因为是他在这个地方看见囚犯没有离开，但是他全家人一起领来这边，一起服侍保罗，一起听到，最后一起受洗，这绝对是一个另外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保罗希拉身上有神，他们在监狱的苦难中在敬拜。第二个神迹是囚犯看见神，所以他们静默，他们知道这里有神。第三个神迹是敬主，他敬畏，他看见，他听见，他问我当怎么做才可以得救。第四个神迹，那一夜，就那一夜，他和他全家都受了洗，全部都活过来。你从这边来看，根源只有一个，就是保罗跟希拉，他们发出了一种天上的响声，他们发出了一种生命的响声。就像彼得讲的，你有永生之道，我要归从谁？各位，你要归从谁？你永生之道就在你心中。阿门吗？
阿门。
我看各位精神不太好，要不要发一点赞美的声音？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三天的时间过红海，然后就唱诗歌赞美神。那个米利亚，摩西的姐姐，诗歌赞美敬拜。那一进到旷野的时候，我跟你说，走三天，然后就开始找不到水，就开始埋怨。前面经过十个灾，中间经过红海，然后全百姓两百在敬拜神，然后三天不到三天，然后后面的人就埋怨，那走到旷野第一站就是马拉，那个地方的水不能喝，那是苦水，知道怎么变甜水的吗？
那个杖打下去，
不是杖打下去，不是
剑刺下去，
不是。你回头自己去看民数记，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那出埃及在第十五章，丢一棵树下去，是把一棵树丢进那一个可那一滩水里面，那一滩水里面就本质性的改变，那一棵树你可以把它看成十字架的救恩，你也看成那里加了一个元素，就是神的元素。救恩进来，苦水变甜水。阿们。跟隔壁讲的，慢睡着了。救恩进来，苦水变甜水。请问各位，你有没有救恩进来？
有。
有，你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个认识，没有什么苦水， 因为你生命中多了一棵树，就是人子，像那棵树就能进到你生命中，所有接受主耶稣的人都有一棵树在你心中。你也许曾经是马拉，是苦的，但是你现在变成甜的。但这棵树进来之后，他们继续前进。各位，他们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哦，是苦的变甜的。很多人苦的变甜的就不想前进了，他们没有继续走上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地方就是以琳，而且在变甜水都是神在那个时候立刻给他们律例典章。对一个经过苦难的人，神释放的人，生命中接受这棵树的人，神给你一个律例典章，给你神的话的原则。那他们继续走到下一个阶段，就是以琳，在那是旷野第二站。那时候有十二个泉源冒出来，他们就很喜乐。可是也好景不长，反正旷野的四十二站呢，大概埋怨了四十年，最后神就没让他们进迦南地，很可惜。我不知道你信主到现在多久，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有无形的甜蜜，我们有马拉的苦水。但你信了主之后，这一棵树进来，救恩进来，人子进来，神进来，你里面的苦应该结束。扎下去是赞美的声音。亚伯的时代结束，亚伯是算是第四章，他的死，他所流的血就是控告。你现在的人流的血是赞美还是控告？赦免还是控告？听得懂吗？人家扎你说感谢主，不管难不知道做什么，这是赞美，这是赦免。控告是我的弟兄杀了我，我又没有错，是他的嫉妒，是他的骄傲，是他自己陷的不对的，我为什么是我死？这是亚伯的血。各位，你身上流的是基督的血。看一下讲义的最后面这边，器皿是要供应的，声音是要有响应的，你发出来的声音是苦声还是喜乐声呢？那基督徒是金子，但问题是镀金吗？会掉，包金会裂，是真金不怕火炼，坚壁求不住，基督已自由。后面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大家一定要讨论的，你现在心中发出来是苦水还是甜水？还有你生命中有没有曾经被囚在无形的监狱？上一辈人，大概三十年前文革结束的那个时代，所有侍奉神的人，小米的诗歌每一首都是走过监狱，所有侍奉神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记，就是被关过下过监狱。后来中共也学聪明，他们就不要再为基督教创造圣徒，他们就不要再关了。你知道现在不太关，现在是怎么处罚知道吗？罚钱。他先把你养，养得你有钱，现在呢习惯了过好日子的不用下监狱了，现在开始给你逼迫，就是给你罚钱。那你不知道，我觉得以前的人一无所有还蛮喜的，为主赞助，现在人样样都有，反而是瞎眼。
养套
沙，养套沙是养套沙。各位，你还可以为主受苦，监狱就是受苦的地方。你应该从一个无喜的监狱走进基督的监狱，是被囚在基督里的。盖夫人有一首诗歌叫做《笼中小鸟》，听过吗？很短的一首诗歌，歌词意境很深。他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把我拘禁在笼子里，我就是一只鸟。如果我一辈子只唱歌给主听，你们觉得 OK 吗？一辈子只唱歌给主听，你的歌喉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听。你如果丢到外面去唱的话，大概是一唱一场，唱一场歌的话，可以赚很多的名声跟金钱。可是神没有，神把你关在笼子里，你只唱歌给主听，你同意吗？阿门吗？没有，不同意啊。各位笼中小鸟，阿门吗？你们有没有听懂的意思？
懂。
那为什么你没有回应呢？
都不敢回答。
哦，所以你们觉得还有时间不到，不能被关在里面。
哦，诚实面对啊。
诚实面对啊。
自己的心里。
我把它再具体的 延伸讲，你是很有才华的人，你有才干，你有恩赐，你有能力，你可以为主大大做工，你可以为主做很多事情。但是主说不要，你只要关在笼子里唱歌给我听，这样子你们阿门吗？
阿门啊，因为主说的。
哦，好啊，阿门一个，就一个阿门，所以这笼子就一个而已。其他人是不是啊？你们飞出去为主歌唱，不要在笼子里歌唱。
你这种标准答案一定是阿
闷
啊，
哦，
就是你自己知道你不阿
闷
啊。
哦，好好，
对，
所以你们很为难，对不对？
你要在笼子里面了啊，那
是
主说的
啦，
啊。当时间到的时候，他自然会会开门，他就会跟你讲一片。
对对对，开门有两个结局，施洗约翰的结局是砍头，彼得的结局是继续服侍神。一个唱歌是在天上唱，一个唱歌在人间唱，但是都是关在基督里。保罗说他也是囚在基督里，所以我不知道那一天你可能失去一切所有，可是你声音还是赞美，还是荣耀，哪怕只有主在听，你也觉得阿门。如果你是长这样，我要高兴，你里面是本质性的改变，你不会只有在意外面，或者根本也不在意外面，哪怕一辈子消磨在主里面，没人在意，没有掌声，没有舞台，甚至你出生到死都没人知道，可是你却是被神得着的笼中小女，那是盖恩夫人。我知道我们不是盖恩夫人，不用太担心。所以有没有你专属你的鸟笼，要把你套在里面唱歌给主题是主看我们配。目前你还没有回应阿们的，就是你也不配，我也不配，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有一天走到那种地步，你愿意吗？这个是你可以思考的。我们来祷告，主，感谢你令我们心中涌出来是泉源，是甜的；心中唱出来的诗歌是那一曲的，是那满足喜乐的。是有环境，是事实不如我意，是很多东西也没有改变，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心总是属于你的，我的心是耶和华的园子。我的心可以长出各样生命的果实，我的心总想以我主为满足，所以让我学习，我也愿意学习，在任何环境中发出那一种天上的侍奉、赞美、荣耀、甜水的声音。求你开我们的眼，这一切都是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